好，我们往下看。The 18th emptiness is a categorization scheme that differentiates emptiness by way of its basis. 刚才讲这个十八空啊，十八种空，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分类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空啊，它的基础。空有内空，有外空，有你如果去找那个词典里面，你会发现，好，就是各式各样的解释。它根据它的不同的性质，根据它的基础不一样而做的一些分类。所以另外some other texts mention 20 divisions of emptiness. 好，在其他的这一些这个经典里面，有时候讲到二十空啊，也是一样，也是类似的这个分类的方式。As you have seen, there are many aspects to many objects of samatha.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要如果要去练习止的话，做止的禅修啊，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对境，每一个对境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都可以利用啊去做止的禅修啊。So there are literally hundreds of types of objects of meditation. 那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超这个数以百计的这种对境，我们可以去利用来做禅修。But until you actually attain samatha, you should focus upon just one. 那么这个回头讲的，除非啊，你真正的已经成就了这个止的这个结果了，也就讲说你能够让自己的心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有多久。你除非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否则的话，那尽管那里有几百个那个对境啊，你都想都不要想，你还是专注在一个就好了啊，就用这一个做练习，然后去成就止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做其他的这些练习。So if your choice of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is the body of a Buddha, Tsongkhapa recommends that you first conjure a rough image in your mind of the general body of the Buddha, including color, shape, size, and so forth. 所以下面就举例子，实际的练习的方法。就讲如果说好，我们现在选的这个禅修练习的对象是佛，这宗喀大师建议什么？建议说我们先呢，这个有在心里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一个 rough image， 不要太仔细，不要你不要想的那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每一个都想的那么仔细，不要就有一尊佛像在那里，在心里面就可以了。然后至于下面讲说这个 general body of the Buddha， 包括什么？包括它的 color， 它的 shape， 它的 size 等等这些，啊，一个初步的约略的一个印象就可以了。Then as your mind becomes more subtle, stable and clear with respect to that gross image, you can add increasingly more subtle details. 那么随着你做练习啊，你做禅修的练习，随着你的心越来越熟悉一开始的那个所谓初步的那个印象，那或者说那个外相，你越来越熟悉那外相，这时候接下来啊，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加上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一些特质进去，比如说佛的手势啊，或者佛的这个他的左手上面拿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他的头上面有这个顶级是什么样的特质啊，等等这些，把这些细节啊，慢慢一点一点的加进去。然后 the process is to begin by visualizing the head of the Buddha, then the main part of his body along with the arm, and finally move on to visualize the lower limbs. 那么程序是什么呢？程序是一开始的时候，先这个仔细的去禅修佛头，佛的头啊，从他的这个顶髻开始。一仔细的去禅修， 然后慢慢慢慢往下移啊，移到他的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包括他的手背啊，刚才我讲了，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啊，他的手势是什么啊，等等这些。然后 finally， 他 move on to visualize the lower limb。最后呢，那么看他是怎么做的。那佛盘坐在那里，他的两个腿、两个脚是怎么放的啊？等等这些。那好，这个都就是从头到脚啊，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做禅修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So do this several times, and then try to visualize the whole body together. 那么这样子做几次啊，甚至可能做几个月。最后呢，当你每一部分都很清楚了，这时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子的话，最后在你的心中出现的什么？出现的是一尊活脱脱的啊，非常活，这个所谓的这个像活的一样的一尊佛，就在你的心里面。实际上，他坐在你的面前。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这样。So at this point.Be satisfied and focus upon the object that comes to your mind, even if it is not complete and not very clear or vivid. 所以，那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啊，那在这边讲说，你要对于你已经能够掌握的这些细节啊，要有，就是要有耐心，要满足啊，你不要急啊，这个。这一种练习啊，这个是随着时间，随着你的这个努力的这个程度啊，一点一点在进步啊。它不可能说这个啊，做个两天你就会有结果。当然，除非你的根气特别的这个锐利啊，有可能这样子。否则的话，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里面讲说 ，be satisfied and focus upon the object， 然后。It is all right if your visualization is vague and the limb size and color appear only in a rough way. 那么这是讲说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啊，练习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所观修的观想出来的这个结果啊，是比较模糊的啊，不管是佛的身体、佛的大小、佛的颜色等等这些 啊都是。以一个比较 a rough way， 一个比较这个好像很这个粗糙的一种这个形象嘛表现出来，没关系啊，刚开始做练习啊，在练习的过程里面一定会这个样子。At this point, you do not need to clarify it or visualize more detail.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一个时候呢？你不需要特别去 clarify， 不需要让它变得特别的清晰啊，或者是说啊，在这个更深入的去观修那个细节啊，不需要。So every detail does not have to be seen 啊，你不需要看到每一个细节。You have found your object of mental focus.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meditate upon.那么这里整体来讲，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你不需要知道每一个细节的这个内容啊，因为怎么样 ？You have found the object of mental focus， 你已经知道你现在心里面的主要的观修的对象是佛，这有这个就够了。然后一点一点透过练习啊，这些细节慢慢会出来啊，慢慢。刚才讲的这个顺序啊，从头开始慢一点一点去做禅修啊，慢慢它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整啊。那样子的话，这个再加上你一直啊心里面定在这个所谓佛的这一个主题上面，这个对境上面，这样子的话就是指的练习了。那么所以这讲 ，this is what you meditate upon 那么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去做。So if you are not satisfied and at this early stage try to gain more clarity and see every detail, some problems can arise. 反过来讲，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很急躁啊，你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够掌握的很不满意啊，那你希望能够多这个进步一点，或者说多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时候你可能会是给自己制造不少麻烦啊。Although you may be able to get a little bit of clarity by focusing on various details again and again, it will destroy the stability of your meditation.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假设就像刚刚讲，你如果自己非常这个很急躁，你想要弄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说这个佛的这个左手他是怎么样的弯曲下来，然后他在他的手上拿着钵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是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在那里，可是你这时候你很急，你想要希望能够更清楚的去这个了解他这个细节的话，这样子的你反而会怎么样 destroy the stability of your meditation， 你本来是要透过这样子的过程让你的心逐渐的越来越稳定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可是因为你很急啊，你希望快一点能够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啊，那反而什么？反而让你的心变得不稳定了，反而让你的心变得这个产生烦恼啊等等这些，所以 destroy your stability of your meditation. Clarity is beneficial,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the stabilized mind. 好，清晰啊，虽然是很有利益。我们在前面已经念过了，中巴大师讲，你要是能够很清晰的这个观想出佛的功德、佛的善行、佛的这个这些种种的这一些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事迹的话，那么自己可以积聚非常大的资粮，是没错。Clarity is beneficial， 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并不是要你去牺牲你的 stabilized mind 啊，不是说为了要让自己很清晰的能够观想出佛的这个外相，然后让自己的心变得很混乱，变得很这个烦躁，不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反而得不偿失啊。所以这边这句话 ，clarity is beneficial，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your stabilized mind. Remember.The primary goal of Samatha training is to be able to focus on your desired object as long as you wish. 这里就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止的练习啊，止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随心所欲的专注啊，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这是止的练习的目标。So if you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your object and are always shifting your focus in order to clarify it, you will not develop meditative stability. 那么这再次的强调，如果说你对于这个你自己现在观修的成果啊，你不满意，然后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换这个自己观修的对象，这样的话前面念过了，你的心会很混乱，你的烦恼会很多，那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这个练习这个止的这个意义了。So you have to control that impulse and content yourself with the rough amount of clarity and detail at this point. 所以呢，你在现阶段呢、啊，在现阶段你要去控制你自己的这种所谓 impulse 的这种本能呢、啊，你这种这心里面的这种冲动，然后呢，你要满足什么？满足你现在已经有的结果。你现在练习到这里，假设你是每天在练习的话啊、哦，你现在心里面有的这个影像啊，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啊，颜色也不是纯粹的那个金光色，是有一点杂色等等，没有关系，慢慢慢慢它会变化，隔几天你如果每天持续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就在变化啊，每天都在变化，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心越来越定，如果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的心变得很急躁，又想要换一个别的来做，啊，释迦牟尼佛太复杂了，这个关不清楚，那我换一个药师佛可能清楚一点，或者是弄个最简单的，那个什么善财童子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更简单。那你要是每天心里面都在想这些东西，反而什么一事无成啊，你想你这个心会越来越混乱。所以So generally it is more useful to focus on the object that is there than on one that is not. 啊，所以就你已经在做的练习啊，你就是持之以恒的去做练习，这样子的话越来越专注在那个上面，而不要像前面所讲的啊，一直在换这个对境，那样子的话对自己没有帮助。So when you find the proper object, even if it's not too clear, try to train in stabilization. 所以当你找到了，你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这个对境了，这练习的对境，这尽管它不是那么清楚，还不是那么仔细啊，但是没关系，你就去练习，那么最后对你是有益的，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你的 stabilization， 这个心的稳定。So after your mind is stable, clarity is easily attained. 当你的心变得很稳定了，那么那个清晰度啊，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就这个起来了啊。So different practitioners begin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in regard to how easy or difficult it is for them to stabilize the mind.And how easy or difficult it is to develop a clear image. 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嘛。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可能他一开始练习他就很快，他就能够掌握这个对境的这种清晰度，同时呢帮助他的这个稳定。那么有些人他练习了很久没办法做到这个地步，这个都很正常，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每个人的业力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不用这个焦躁。But in the beginning of your training, when you are weigh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zation versus clarity, first try to stabilize. 好，那么这个是格西在提示我们了。当我们开始在做这个指的练习的时候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去衡量啊，到底是我们的心变得很稳定比较重要，还是这个观修的那个对象很清楚重要。那当然是稳定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这个稳定了，选择让自己的心能够定下来，那这个比较重要。So stability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t this stage. 在这个阶段，在尤其是在初学的刚开始练习这个阶段 ,stability 啊，这个稳定啊是非常重要。So of course, with actual shamatha, you would have both clarity and stabilization. 那么当你成就了止以后啊，其实啊，那个稳定跟那个清晰啊，都会发生的啊，不会有一个漏掉。So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structions on how to develop shamatha in the Lam Chemo are in the context of sutra vehicle, not the tantric vehicle.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有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啊，就是在讨论这个止的练习啊，事实上都是从经的，我们说经序，从经的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而不是从密续的这个角度啊，不是从密续的角度。那么下面就讲到说这个密续的角度了。Tantric practitioners on the generation stage have different concerns. 做这个密续的练习，密续尤其是在做升起次第的这一些练习的这些修行者，他们在做这个叫做观想禅修的时候，他们的重点不是这样子，他们的重点就不是stabilization, 他们是 clarity, 啊，刚好反过来。你看下面讲 ,they may be trying to visualize a mandala, or meditate on a dei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ir visualization be clear with regard to the details. The head, eyes, color, number of hands, and the symbols that and ritual implements in each hand. 好，那么这一些在做这个身体次第练习的这一些密续的修行人呢，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重点在观修啊，很清楚的观想一个坛城或者是本尊啊，很清楚的观想出来。那么包括什么？包括这一个本尊它有多少个头啊，它的颜色是什么，它的眼睛，然后它的这个有多少只手，另外呢这个手上有拿的是什么法器，还有这个比如说他们脚底下踩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密续身体次第的修行者是专注的对象啊。那么they work hard to bring each detail one by one into clear focus so that eventually the image looked like the actual deity is present. 那么他们在做尤其在做闭关的时候，事实上每一天做一点点，每一天做一点点，这样子的话把这个所有的这些 detail 让它变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子 into clear focus so that eventually 最后怎么样，最后就好像是看到本尊站在你前面一样。你比如讲说我们做这个大德金刚的这个闭关，那么你从他的这个头开始，大德金刚的头他的正面是什么，这个右边有几个头是不同的颜色，左边是几个头不同的颜色，然后他的上面又有头，然后又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法冠，什么脖子上围的是什么哪一种链项链啊，不是珍珠，不是珠宝啊，什么不是那些东西，这些都要观想，然后他每一只手上面拿的法器，这一只手右手第几只是拿的是什么，左手第几只拿什么，这个每一个你都要在那个闭关的那个过程里面把它变得非常的熟悉，到时候最后啊这个要完成了，要完成的时候是你眼睛一闭起来，这个大威的金刚站在你前面，清清楚楚的站在你前面，甚至你都会感觉到他在跟你讲话，是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密续的身体次第的修行者的重点。Clarity 非常清晰，那当然他在这个清晰的过程里面自然而然的他的心是很稳定的，如果他的心不稳定他没有办法做这个练习的，所以这就讲说这个looks like the actual deity is present. They do not have to look at an image with their eyesThe deity complete in all its splendid detail appears clearly to their mind. 啊，这是我刚讲，他根本不要张开眼睛，他坐在那张眼睛闭起来，那个本尊呢，清清楚楚的在他的心里面出现，也就是在他的面前出现这样子。那么，然后 when every subtle detail is clearly visualized, they have perfected the generation stage. 所以当他做到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本尊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清楚了，很巨细靡遗的都被观想出来，然后整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时候他完成了他的这个所谓身体次第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从这个里面这个你看下面最后一句话 ,until that happens, they should work on the clarity. 所以这就讲说 逆序的这个升级次第的行者练习者，他的专注的对象，他专注的重点是清晰，好，他不需要刻意的去注意这个 stabilization， 因为 stabilization，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因为如果说能够练习到大威德金刚这种无上密本尊的这个禅修闭关呢，他当然前面会进步的这个基础早就已经有了嘛，因此他的这个稳定呢，那个早就已经具备了，他更不需要再去刻意的去强调这些，所以重点就是在这个所谓的clarity。那这个地方啊，同时讲到了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有一些同学啊，就急着要去做这个大威德金刚的闭关，然后呢，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啊，我要赶快完成这个十万遍的咒语，然后去做火供。那问题来了，你完成这个十万遍的咒语干什么？啊，你这个做这个闭关，不是只要你去念咒语啊，就像照刚才这边讲的。你如果这些细节你都不清楚的话，你念完了咒语又怎么样？你做了火供又怎么样？你难道就要登这个叫什么上座要去给人家灌顶了吗？确实这个条件是这样，你要是想要给人家灌顶的话，你要做完这个十万遍的这个咒语的这个念诵，然后要做火供，做完了你就有这个基础。你就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去给人家灌顶，你手上拿个大威德金刚的法杖，你到时候去敲人家头去，我们说我合格了，但是没有用嘛，那个你那是骗人嘛，也事实上也骗自己啊，你以为你完成了这个无上密续的这个闭关了，其实没有啊，你也差太远了。好 ，since it is difficult for most of us to visualize all the complex detail。Of a tantric deity, it is quite permissible to use any of the more simple objects explained earlier. 那么因为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个要把一个密续的本尊呢，尤其是这些无上密的这个本尊，要能够观想的非常的清楚，那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很困难，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需要有方法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呢，这边第二句就讲说，那你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这个对境呢，这是容许的。也就是讲说，比如说，你就用一个释迦牟尼佛像，释迦牟尼佛像相对而言的话，相对于这个大威德金刚，相对于圣德金刚，等于是要简单的多啊。那你用那个释迦牟尼佛像来做观修的禅修的对象，这是可以被许可的。 So in other words, if you are unable to visualize such an image in your mind, it is not advisable to try to develop shamanda using the body of a deity as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假设你现在条件还不够，你的能力还不足，在这个时候啊，你根本不可能那么清楚的去观修那个密续的本尊的话，这时候你不要去做，不建议你去做。你在做，尤其是当你在做指的练习的时候，你不要用那个那么复杂的那个本尊的法相去做你的这个禅修的对象啊，不要找个最简单的。那么如果是照前面中华大师所讲的话，去找一块石头也可以，只是那个石头它的功德没有佛像来的大，对，所以比相较之下，我们还是找一个佛像来做，这功德大，然后这个也可以消业。但是在这个时候，这边讲说，你暂时先不要去找一个密续的本尊了、来做这个禅修的对象。你比如讲，我们去过蒙古。在那个秋金喇嘛庙里面看到那个大威德金刚的法像，那个跟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看到的又不太一样，他 拿的东西又不一样，然后这个外相也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像这些啊，都是很复杂的，就是那个细节啊，非常的这个就是重要的，那个不能够犯错。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不如就请一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来做啊，甚至找一个或许找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你们到过这个日本的高野山看过这个空海和尚，空海和尚的那个像也更简单一点，比他头上还没有那些什么顶级啊什么东西，他就光光的一个头，然后手上拿一个那个金刚杵，那个更简单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到这个高野山去请一尊那个空海的和尚，空海和尚的像回来，哎，那个也很好。那也很容易，一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不要用这个密续的本尊呢来做你这个禅修的对象。Agai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ain purpose at this point is merely to achieve samatha, rather than the tantric stages and so forth. 而重点是什么？重点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练习止的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啊，是稳定，心的稳定，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在做密续的禅修，不要两个不要混在一起，或者不要野心太大，把它企图把它两个都一起来做，不太容易啊，也不建议这样做。So you need the object to appear to some degree in order to hold on to it. If it does not appear to your mind, it will not serve to help you achieve samatha. 所以在这一阶段呢，我们需要一个 object。好，在我们的心事里面会出现一个 object， 哪怕这个 object 这个对境呢，它是模模糊糊的，没有关系。重点是我们要借助它，来让我们逐渐的稳定自己的这个心，这个是重点，其他的不是重点。那么再往下看呢 ？Therefore,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do.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是你要做的一些。When you first focus on the body of the Buddha, if some parts of his form appears clearly, hold that in your mind. 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我们是用这个佛陀的像啊，来当做我们禅修观修的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他某一部分我们看很清楚，比如说或许是他的脸，或许是他的手，诸如此类，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就 hold that in your mind， 你就让他浮在你的心里面。让它出现在你的心里。好 ，if it becomes unclear, then renew your visualization of the body as a whole again. 那么，如果它逐渐变得不清楚了，你在做练习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啊，或者是注意力分散等等，它越来越不清楚了。这个时候要停下来。这时候怎么样？把要重新呢、啊，把你的这个 visualization， 把你的这个观修啊，要重新的聚焦，那重新的再来观修这一尊这个佛像。For example, you should meditate on the body of the Buddha as being gold in color。好的，举例，在观修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佛像观成是金色的，他身体是金色的。If in your visualization the color changes to red, or any uncertainty about the color arises, do not continue. 那么应该是金色的，但是呢，在观修的过程里面，在观想的过程里面，这个颜色慢慢变成红色的，或者变成一些其他不确定的颜色，这时候你应该停下来，不要做，啊，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再做。下面讲说 stop and go back to where you started with the correct color。 这个时候就要停下来，然后呢 回到原来你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金黄色的这个颜色，然后这个头上顶髻是蓝色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很清楚的那个样子。这样子反复的，因为一定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这种模糊的现象，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模糊的现象就停下来回到原来的那个开始的那个阶段。Now, the same is true with respect to the size, shape, or posture of the image. 同样的，这个佛的这个 size, 大小，刚开始它本来是跟我一样大，你越观修它越小，或者是说你越观修它越大，这都有可能。然后它的 shape, 本来是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生的，但是你感觉没有他一下，哎，怎么一下变胖了很多？反正就是一下子又变得这个缩小了很多，变瘦了。像这些，这个都出问题啊，这都有问题。或者是 posture, 然后他的手势，他本来手上他手是这个右手是触地印，对吧？那么左手是拿着一个钵。那结果你把它想成右手拿了一把花，左手拿了一把剑，那不是就出问题了？因为那是其他的佛像有这样子的这个样子啊。所以像这些，这都表示说是我们的心乱掉，我们这个心乱。这时候，那这边就讲说，if any of these qualities becomes uncertain.In terms of not reflecting your desired visualization, then you should stop.
只要出现了这一些状况的话，你就停下来，因为这个跟你原来所想象的、所要练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停下来啊，重新开始。
Now, the mind often does this sort of thing. It begins with a particular visualization as an object of focus, but then it starts to wander.
那么我们的心呢，确实是这样子而已。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想，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形象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很快的，他就开始 wander, 就开始四处乱晃，那这个心呢，就开始到处漂浮啊，因为有太多的杂念啊等等这些，让他这个变得很不稳定。
For example, if you are meditating on the Buddha in the seated posture, it may after some time appear to be standing up.
啊，举个例子，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的佛是坐在那个地方的，什么观想了几分钟以后，他站起来了。那么这个什么，这你的心乱掉了。那这时候赶快停下来，请他再坐下去。
This is what Tsongkhapa means by uncertainty of shape or posture.
这个是什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形的话，这就是Tsongkhapa大师所说的，出现了那种什么？这个所谓的形态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姿势的这种不确定，出现了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The same kind of thing can happen with regard to number.
同样的也有可能出现的是数目，怎么说呢？
You may start to meditate on a single Buddha, but slowly it becomes two or three.
刚开始的时候你明明是在你的前面，在你的心里面出现的是一座这个释迦牟尼佛，怎么慢慢慢慢它变成两座三座，然后越来越多，那么这个也是出了问题了。
So this is called uncertainty of number.
中国八大师称作这个是什么？这个所谓数目的不确定性啊，数目的不一致。
And again, you should stop right away.
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的，赶快停下来。
So it is not good when you start meditating on one thing and your mind pursues something else.
那么这个在前面也念过了。如果说你的心呢、开始的时候是对针对一个对境，但是在你开始做禅修、做观想的过程里面，它改变了，它变成了另外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是不好的，这个 不合适。那么这个就显示出我们在前面念过，你的心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distracting， 就受到外在的内在的因素的影响了，然后变得心不在焉，变得这个很混乱，那因此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烦恼啊、妄念啊等等这些。好， as soon as you recognize that has happened, that you are no longer focusing on the object you initiated intended, stop and go back to what you planned earlier. Do not follow the changes or uncertainties. 所以最后一句讲的就是说，假设你体会到啊，你在做禅修、做观修的过程里面，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形，它跟你原来禅修的对境不一样。碰到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时候你要 stop， 停下来，然后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啊！不要说这个无所谓，反正我都是在做禅修嘛，都是在做观修，多一个两少一个没什么关系、啊。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对自己没有好处，让你的心只会越来越乱，越来越混乱。那么这个就失去了我们做练习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就是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第一个先找到自己心里面最主要的烦恼，找到这个最主要的烦恼，这个很容易找，对吧？你这个仔细反省一下，你就很容易就知道。然后呢，去找到适合它的对境、对治的方法。找到那个对治的方法，你开始去做练习。那么做一段时间以后啊，慢慢的你心这个主要的这个烦恼啊，这个减弱了或者消失了。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好，你开始来做这个止的练习。做止的练习里面，当然前面还有这个什么九住心啊等等这些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段。那么然后再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止的这个练习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中国法大师建议我们，你就用释迦牟尼佛像来做我们禅修的对象。那么在做这个在以释迦牟尼佛为主要的禅修对象的这个练习过程里面，当然你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心的状态，碰到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就停下来，然后重新回到刚开始起步的那个这个阶段，再这样子做。好，那么这样子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练习啊，说的就是说持之以恒的话，其实啊三个月就有结果，你的心就会变得很稳定了。那这个当然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更快，有的人可能三个礼拜一个礼拜他就做到，有的人可能三年都有可能。但不论如何，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所有其他的禅修的基础。如果这一步我们要是能够做到的话，那么你后面的这些练习啊就很容易做到，就很容易就这个等于说把它破解了，就很容易专注。那么反过来讲，你如果这一步做不到，不管你再念多少部经，再念多少部这个论，没有用。你是大学者，你可能作为学者，但是对你的修行没有帮助，它对你修行没有帮助。你就像在蒙古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骂人，然后那个扎帕格西就坐在我旁边，然后那个扎帕格西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的潜意识啊，我可以肯定你是一个大学者，你是纳兰巴格西，但是你有没有修行啊，我就不知道。我说对啊，可能我一定没有修行，要不然我怎么会轻易随时被人骂人。所以他就在笑，一样的道理在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啊。你 你这个不去做这些禅修啊，不去真正的一步一步的把心里面的这些妄念这些都这个消除的话，你读再多的经论，你再有学问，一辈子过了就算就没有了。你像我以前虽然现在这个讲闲话，说过去是拿仁巴格西第一名，熟啊，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只会这个上师解惑一句法，上师以为前身，就会这四句，其他的都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拿仁巴格西又怎么样？但反过来讲，如果上一生像这个索帕摩揭一样，是躲在山洞里面做这个禅定，做练习，做几十年，然后到现在，如果到这一次，随便到哪里一坐下来，马上就可以这个入定，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把这一些知道的东西都示现出来，那这个可以更利益其他的众生，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那个拿仁巴格西也没有用，记那个所谓大学者没什么用的，这同样的道理，中央院的院士没什么了不起，跟我们一样，等到死了以后都是一堆骨头，一堆烂肉，他这个有再多的这些专业知识没有用的。他如果不修行的话，当然反过来讲，他如果是修行的话，那就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